在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祝大家新年快乐。与其我一个一个的向你们说，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在这里向大家一次性的献上祝福。我求我祷告，我们都能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第一个一年第一个主日的讲道总是有点困难，该说什么呢？当我在祷告，为此祷告时，我想最好的是继续讲雅各书。我们讲了雅各书，之前讲过雅各书，现在我们讲到了1章8到11节。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正的财富。你们中间许多人都是从新加坡来的，你们大概都知道新加坡的五个系，就是五个英文单词的字母缩写，他们分别是金钱、汽车、信用卡、公寓和乡村俱乐部会员。五个系是新加坡用来指代物质主义的短语。根据维基百科，我引用维基百科的话说，它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观察得出的一种笑谈，反映了一些新加坡人带有物质主义倾向的追求，通过不断获取财富向他人炫耀。维基百科之后还有另外的补充，这一点我之前并没有听过。维基百科说，这2019年来有报道称新加坡白领阶层中出现了新的五个系。他们这新的五个系对物质主义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虽然金钱仍然保留，但其他的系现在可能包括文化、信誉、职业和便利等。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一点，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是基于维基百科或通过不断获取财富来向他人炫耀。我们的信仰基于神所启示的绝对正确和无误的话。我要引用另外一个人的话，即作者Os Guinness 写了一本书名叫《两种思想》。他在书中写道，我引用他的话，当你相信时，你心意专一，接受某件事是事实，而不信则是专心的拒绝，一心的拒绝接受某件事是真实的，而怀疑则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同时既相信又不相信，因此处于两种思想的状态。这就是他在书中所提的两种思想，与雅各在雅各书中所说心怀恶意的人相同。或正如有人们所说，怀疑就是脚踏两只船。 以此为并不十分稳定。以这个为背景，我们来看看雅各书一章八到十一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心怀恶意的人。心怀恶意的人，他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周日，你可能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他每周都来，都来教会，他每周都坐在差不多的地方。作为牧师，如果一个人这周没有来，你很可能很容易就发现，因为人们总是习惯坐在同一个位置。如果我看那个位置没有人，那我就知道那个人没有来。因为我们人有习惯，总是习惯坐在同一个位置，所以你周日看到这个人，他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看似像一名真正基督徒，他每周都来坐在同一个地方，但一到周一你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在基督徒在一起时他表现得一脸虔诚，但平日里交往的对象绝不会想到他是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他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不能信赖他，如果你让他做某件事，他可能会做，也可能不会做。你不知道，他没有定见，他没有属灵的辨别能力，很容易被假教师和邪教误导。我祈祷我们中间没有人属于这一类人，我们没有人是摇摆不定的，没有定见的。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卑微这个词的意思是地位低、权力低、名望低或者贫穷的意思。贫穷这个是正确的解释，正确的翻译。做翻译工作常常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在原文中，低这个词，可以意思是地位低、权力低、名望低或者贫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贫穷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它与第十节中的富足形成对比。卑微的弟兄就该喜乐，他为什么要喜乐呢？因为他被升高。这种卑微或贫穷只是人的看法，在神的眼中，神家里的人都是平等的。你可能在经济上、能力上或社会地位上并不高， 但这些都不必影响你，也不应该影响他人对你的态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不偏待人，罗马书二章十一节。神不偏待人，他不看你账户里多少钱，他说你账户里好有钱啊，你就是好人。神不是这样的，神不偏待人。所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没有关系，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理由欢喜，无论他在世上或教会中的地位多么的卑微贫穷，他得救了，他正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他属基督，有一天与基督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没有关系，无论是富是贫穷，因为神不偏待人。有一天我们要分享主的荣耀。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到十一节，讲到富足的人。富足就富有财富的意思，富足的降卑也该欢喜。因为他的富足就如草上的花将会过去。基督的福音具有一种平等作用，它使卑微的人升高，使富足人降卑。向富人传福音似乎非常困难，他们沉迷于自己的财富，信任财富，以至于感觉不到自己需要主。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说到，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大概不能想象骆驼穿过针眼，耶稣使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富人得救，但主之后说在神凡事都能，不要忘记这一点。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圣经两处都提到说在神凡事都能。有些富人确实信靠基督得救了，富足的降卑也该欢喜。第九节的欢喜适用于卑微的人，也适用于富足的。对于一个富人来说，与卑微的救赎主联系在一起确实意义重大，他会失去很多威望，可能会失去财富，不信神的亲戚朋友雇主或商业伙伴可能不能容忍他。我们这些富人只愿意与他们相似的富人相处。一个富人他若 选择信主，可能会被他的他的圈子排斥。富足的降杯，因为在基督里，他不再高于贫穷的基督徒。因为在主里，神他家里的人是平等的。富足将过去，鲜花很美，但很快就凋零了。在死亡和永恒面前，财富又有什么价值呢？为了基督的缘故，愿意成为卑微的人是明智的，这样的人一定在永恒中变得富有。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本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想想他所在的地方，想象他降生的地方，我们刚刚过圣诞节，他不是生在一个宫殿，他是生在马槽里，贫穷。虽然他本是富足，他本在天上，有天上一切的荣华，有天上一切的荣耀，却为了我们成为贫穷。这是我们的主，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第十一节对比了花和富足的人，在巴勒斯坦地，太阳一升起，常常会出来一阵炎热的南风。而且一天下来会越来越热。许多植物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枯萎了。正如鲜花美丽很短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富人可能会衰残，他的财富也会消失。思想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的话，听神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对活泼的盼望有印象吗？活泼的盼望，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是我们要背诵的圣经。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他，因为他在2000多年前。我们虽没见，虽看不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对比了鲜花和富足的人，还有一些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12章20到21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财富时，我们要想到在神面前的富有，因为主耶稣称那些只在地上积攒财宝而不在天上积攒财宝的人为无知的人，他在神面前却不富足，这样的人为无知的人。我想你们当中没有人愿意被称为无知的人，因此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6章24节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一位解经家这样说，在神面前富足意味着用财富来履行神的旨意和优先事项，不是我们看为重要的事，而是在神面前看为重要的事。雅各书2章5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如果你在这世上缺乏财物，这没关系，但你在信上富足吗？这是重要的问题。你愿意在财物上富足，还是在信心上富足呢？这是你要回答，自己要回答的问题。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8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顾己人。注意，钱财是无定的，一下子就消失了，所以不要信靠那无定的钱财。钱财是一下子会消失的。我们可能会听到 东西被偷，房子被烧。你每天大概都会听到这样的新闻，或者在股市崩盘的时候消损了，钱财一下就没有了。但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在好事上付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鼓励信徒将行善和慷慨置于财富积累之上。对于今天的个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参与志愿服务，为善事捐款。教会总是需要志愿来做事的，比如今天需要人志愿来参与教会圣敬拜场所的清洁，为善事捐款，参与为宣教师捐款，参与宣教活动。今天看教会的周刊，看到苏瑞士弟兄孩子教育的需要，参与宣教活动，去发福音传单，去宣教，去柬埔寨短宣，去印度，去缅甸。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参与宣教活动，我们甚至有一个宣教牧师，我们要在善事上富足，要培养与他人分享神祝福的心。作为一个牧师和宣教士，我去过许多国家，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中东、远东，甚至来澳洲。我来这里是作为一开始是作为宣教士，那你呢？你有来自神的祝福可以与他人分享。你们中间许多人去过柬埔寨，还有人去过印度，这些神给你可以服侍他的机会，使你能在好事上富足。真正的财富并不在你一生中积累的金钱都有多少，而是在于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他在马太福音6:19-20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主在马可福音8:36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有约翰福音6:27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你可能在圣经里面能看到一个例子，一个好例子，亚伯拉罕。我们没有时间来看他的生平，但我们知道他是很富有的，但他做任何事都把神放在首位。今年我又开始从创世纪读圣经，我读到第22章，我还没有读完这一章，但我大概知道那章是内容。神来到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没有问为什么，他说好主。在最后一刻，在他要拿起刀要杀儿子献祭的时候，神在天上喊说，亚伯拉罕，不要杀你的儿子，现在我知道你愿意献上你的独生爱子。父母，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呢？如果你的孩子说我要全职服侍主，有些父母可能会说，孩子不要，我要你成为富人，在世上的财富上富足，而不在神面前富足。看看亚伯拉罕，他把神放在一切的事上，都将神放在首位，他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例子。但以理另外一个好例子，好榜样。约瑟另外一个好榜样。记住，不要做一个心怀傲意、飘忽不定的人。心怀傲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还要记住，穷人将升高，富人降卑。因此，为不能朽坏的产业而努力，并且要确保你得救了。甚至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如果他们也是信主的话，如果他们也相信主的话，要确保你自己得救了。你与神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这是真正的富足。认识主耶稣基督得救，并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今天早上刚得到消息，我亲爱的朋友回到天家。他93岁了，所以你们都要得到真正的财富，因信主耶稣基督得救，服侍主，信忠心的服侍，在这新的一年能够忠心服侍。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真正的财富，只为真正的财富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在信心上富足，只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并确认我们将与你在天上永远的在一起，将与你永远在天上在一起。天父，我们求你 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忠心的服侍我们，正如你所话所说的，在上世上付主，我们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